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你仗本来护主，龙清白，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宣讲的是一些这个前行的修法。那么这个前行修法呢，对于我们以后真正要修持密宗，真正要修持大圆满的话，这个都是这个必须要打牢的基础。其实呢，不单单是大圆满的一个前行，它其实也是个整个佛法修持的一些前行。当然这里面的有些前行啊，它主要是观待这个什么呢，观待大圆满的正行而言呢，这些都是前行。那其实这里面的很多修法呢，在不同的阶段呢，都可以作为正行来修持。比如说呢，我们自己的心当中如果没有升起出离心的话，那么这个四种共同的加行啊，它一定是我们要这个反复的重点要修持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它是一种正行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皈依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修行者来讲，作为佛弟子来讲，内心当中如果没有一种对上师三宝的一种这个非常强烈的皈依心的话，那没办法成为真正调化的法器。那么菩提心也是一样的。那么菩提心修法虽然在后面呢，它作为这个五种不共内加行的一种修法，其实呢，我们那么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行呢，其实我们从现在乃至于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啊，它都要就是说真正的升起，内心当中要非常非常稳固的在内心当中升起。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学完之后念完之后呢，这个加行就放弃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作为大乘的修行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菩提心就是所有修行的这个核心重点。那么如果按照显宗的修法来讲的话，那么这个世俗菩提心和这个愿菩提心，它也是一个需要反复的这个观修，反复的去这个通过积累资量要升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种注意和心态。然后呢，行菩提心当中的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精进啊、禅定啊、然后智慧啊等等，这个也是菩萨的一种这个行菩提心。那么这个六度就是行菩提心，这个也是一生当中要修持的，生生世世当中都要修持的。佛陀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首先发了这个愿菩提心，发了愿菩提心之后呢，就是在三个无数劫当中来行持六度啊，就是他的行菩提心的内容，他是花了三个无数劫。三个无数劫来行持这个行菩提心的这个六度的修法，最后呢，把这个六度修圆满了。六度修圆满的时候，佛陀的资粮也就圆满了。所以说呢，资粮圆满之后呢，佛陀就现证了佛果。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当然这个整个行菩提心的内容就成了所有成佛的这个最主要的核心的修法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也是一种正行了。还有呢，金刚萨埵的修法呢，也是一种正行。他因为是就是说是他有一部分的升起次第，有圆满次第的修行，积累资粮呢，当然我们也是要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没有哪一天不需要集资的还有上师瑜伽呢，我们可以单独的来把这个上师瑜伽作为这个正行的修持。所以说我们说这里面的这个前行就是前行的修法，它是针对无上大圆满的正行来讲呢，它是属于前行的修法。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呢，它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呢，都可以安立为这个正行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要把每一个修法呢当成它的这个重点把它就是说作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修行来进行那个看待，而不是说这里面的这样修行呢，它既然是前行，所以说就不是很重要。这个就是一般凡夫人呢，一般初学者他容易产生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分别念是他没有认识到这个前行里面的重要性，看到了前行两个字就想当然就认为这个是不重要的他就很基础很基础的，反倒是不是很重要的，或者就是说当我们学完之后就可以放弃的一种这个修行，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后面在修仪轨的时候修这些大修的仪轨的时候它都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说是你皈依念三遍，好像就似乎就这个就皈依就修完了，发心念三遍发心就修完了，好像过了之后呢，你马上要进入到这个仪轨的观修当中。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也会认为这个皈依它只是念三遍就可以了，发心呢只要念三遍就可以了，念三遍之后就不用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呢？因为到了后面的仪轨尤其是我们修密法的时候，很多仪轨，那么仪轨它的其实它的高度已经非常高了，它已经到了密层的修行。所以说呢，就说关于这个显宗当中必须要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它在前面已经通过大量的时间通过大量的精力观修，内心当中已经升起来了。 所以说应该产生的出离心早就已经升起来了，应该产生的皈依和发菩提心呢早就升起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修仪轨的时候只需要念三遍的意念一下啊，回忆一下，提醒一下，哦，现在我应该这个皈依了。其实它并不是说以前根本没有修过皈依的人他三遍就足够了，绝对不是。皈依它就是一种决心啊，就是一种临舍生命不舍三宝的一种决心，它是一种非常清净的信心。所以这种很清净的信心，很强烈的这种誓愿决心的话，我们不是说念三遍就可以的，它必须要啊前期的时候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刻意的，非常就是说是这个着重的方式去修行。当他修完之后呢，后面我们要修仪轨啊，修这些的时候，哦，他念三遍之后就开始修后面的仪轨，是这样。他是通过一个提醒的方式，菩提心也是一样的。菩提心呢，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说念三遍菩提心就有了。像这样的话，以前他已经在前期的时候呢，已经把菩提心修得非常的纯熟。很纯熟的是说，现在他在修仪轨之前念三遍提醒一下，让自己内心当中把这个菩提心引发产生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再开始修行，它是这样一种这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修学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就是说皈依三遍就可以了，菩提心三遍就可以了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走得太快了。我们走得太快，或者有些时候呢，上师们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因为不同的上师有不同的这个风格，不同的引导，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很多像我们这些初学者啊，他就没有就是经过一个啊，就是说体系啊，又成体系方面的就是次第一种完整的这个训练的体系没有经过，他很多修行者呢，一上来之后就开始得灌顶。啊，得观顶之后，就上师教给你一个法本，然后你每天去念这个仪轨啊，开始修本尊法。所以说，我们如果一上来就走了这么高的话，那么当然前面他应该修的这些皈依啊，应该修的菩提心啊，他并没有修的缘故呢，哦，他就是说这个法本拿到了，哦，法本拿到之后就要观这些本尊呐，啊，把自己观成观世音菩萨啊，观成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等等，然后这里面主要是念诵心咒为主，所以说给我们的印象就很容易，哦，皈依念三遍就可以了，菩提心三遍就可以了，是这样。但是念三遍之后，内心当中并没有真实的安住在这个应该有的皈依的状态啊，一个应该有的菩提心的状态没有安住。他虽然念了这些观修啊，这些念咒啊，不是说没有利益，但是呢，如果前面的这些法没有真实的升起来的话，啊，修了这些法的话，他如果很快的时间当中想要得到一种明显的一种感应啊、成就啊，这个还是一定困难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了知啊，这个里面的前行的意思啊，它是怎么样的意思？还有呢，就是有些道友呢，也在就是说问这个加行到底怎么样理解这个加行的意思？当然，加行的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有些时候就是指前行啊，有的时候指正行。那么这个加行呢，有些汉地的大德在以前解释的时候，他就加工用行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加工用行的话，其实加行的意思，它就是真实的去实行。啊，行就是行持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真实去做，真实去行持，这个叫加行。所以像这样，比如说我们要升起出离心的话，要升起出离心的话，它必须要啊，在这个出离心的修法上面去实行啊，去加工去用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要去精进，要去行持，它就要对于这个四种厌世心，对侠满难得啊、寿命无常啊、业因果和轮回痛苦呢，这个必须要反复观修，这个就是加行。当你做完加行之后呢，哦，你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出离心，它慢慢就可以明显。出离心慢慢就可以在相续当中明显出来，就可以就是说稳固升起来。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它也是一种加行。那如果我们就是说是通过就是说观修自他平等啊，观修四无量心，观修四大平等一系列的一种观修的方法，这样去做，然后呢，我们的心当中就可以升起菩提心，这个叫加行，是这样的。然后呢，就空性慧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经常性的去按照这些觉得一些万法空性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次第，在坐上观修，坐上观修之后下坐在辅以这个积累资粮，那这个加工用行之后呢，哦，它就可以升起菩提心。所以说加行的意思就是实际就是实践的意思，就是要去做，要去行持，这个叫加行。只不过呢，就做这个加行的意义啊，有些时候这个加行啊被放在前行的这个引导当中了，有些时候这个加行呢是放在正行当中。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加行是不是决定是前行的，这个不确定。他这个看他修行的这个阶段啊，有些时候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些四种厌世心或者五种内加行的等等，这个方面他是作为一个大圆满的一种这个前面的一种准备基础工作，这个方面这种加行的就叫前行了。还有一种加行呢，它是这个真正的正行， 它也叫嘉行，正行也叫。比如说，它上次就是说是今年讲完的这个《县官状论》当中呢，这些渐次嘉行啊，像这样丙嘉行啊，这些呢，它都叫嘉行，名字都叫嘉，但全都是正行，全都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修菩提道的人来讲，你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发了菩提心要修空性的人来讲，他在不同的。就是说是这个阶段，比如说你的家质量道的时候怎么样修，你的家庭道的时候怎么修，你的见道的时候都成了菩萨了，都成了初地菩萨了，还在修这个家行，像这样你就成了二地到十地还在修家行，所以这个时候家行呢其实就是正确的修法，它就是一种正式的修法叫家行，所以就是大概就字面上的意思就加工用行，然后呢它就实际引申出来或者说它的意义上面呢就是讲就是实行，就要去做，就要去这个行持的意思，就叫嘉行。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呢，嘉行呢，有些时候呢，可以解释为前行的意思；有些时候，这个嘉行呢，解释为正行的意思，就看它出现在什么场合当中。它如果是出现在基础的场合当中，这个地方的嘉行就称之为前行；它如果这个出现在这个修持空性啊、修持这些当中，这个时候的嘉行就称之为正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嘉行它是一个总称，既可以称前行，也可以当成前行，也可以当成正行，都是可以的。这个方面我们就要了知这个嘉行的这个大愿前行的意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强调的意思，因为我们刚刚有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刚刚修学佛法，对很多这个佛法修学的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基本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基本的这个观念，有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上当然上是呢，在很多地方讲过这些前行的重要性啊，这方面的他这个思路他的观点呢，我们学习过了之后呢，有必要在前面的时候给就说道友们介绍介绍。所以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一个很正确很清晰的认知的话，那么刚开始都是很正确，那么我们走下去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走很多的弯路。我们在修四家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殷重的非常就是说是这个非常这样重视这样一种修行方法，那么就是说他在观修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反正就是前行我做一做就可以了，我的重点是在后面。当然有从很多地方讲的话，就是说他越往上走啊，他的法越往后他的这个加持力越大，这个方面的确是有一种这个特色的，有这个特点，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也没必要去否认它。但是呢，就是说前面这些基础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后面的这些这个境界啊，它的这样功德就可以这个顺理成章的升起来。那么就是说，如果前面的这些没有做好的话，后面我们费很多很多的力气，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收获。这个是很多修行者呢，就是说曾经遇到过，现在正在遇到，以后呢还会遇到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一部分我们修行人当中呢，它反正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给它进行到这个什么，到了这个佛道当中，到了菩萨道中开始修持。所以说一波一波的出现的时候呢，有些人他的善根福德就比较深厚，他但是上次讲完之后就很重视。有些人呢就是说可能是差一点点这个福德善根，所以他就不是很重视。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重视的人，他后面的修行就会非常的成功。如果刚开始不重视这些前行啊加行的话，他后面的修行就很容易失败。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这些佛法在这个这么多年，就在我们南瞻部这在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出世教化的这个历史当中，2500多年呢，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么多的修行者一批一批的进入到这个佛法的修持当中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说成功，很多人也失败。所以说，针对作为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传递者的上师们呢，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说度化众生，他并不是这一世只是这一世显现在我们这身边来调化我们，他是每一次都参与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从这个佛陀有佛法开始，那个时候就开始不断的转世，不断的投身。然后他就说，每一次转身的时候，他都会遇到这些一批一批的弟子的修学。说他从那个时候看到现在，他对这些问题是看得特别清楚的，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说是不单单是从他每一次的参与的这个角度来讲，而且他的智慧也能够很清楚的照见这个问题。所以说哪些是很重要的必须要注意的，但上是在这个这些讲解这些正法的时候呢反复强调。所以说我们说反复强调的这个意思，一定是为了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我们如果对这个重视了，对前行法重视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后面的修行才会成功。如果前面不重视的话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眼光始终放在这些大法上面放在一些空性啊，放在这些就密法啊，尤其有的时候对一般的密法都看不上眼都觉得大圆满的密法，而且最高的大圆满的密法它还是 才愿意去接触啊，才愿意去关修啊等等啊。当然就是说是作为众生来讲啊，喜欢大嘛，喜欢高嘛，这个方面的话都是一种这个很自然的一种这个一种想法。但是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啊，一味的追求高大，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把前面的一些筑打好的话，有的时候要修行很长时间呢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意义。所以这方面我们都是要知道的，是这样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课呢，就第四个啊，第四个顶礼句呢是顶礼如来牙尊者，是这样。那么前面呢是对于传承上师，对于三大传承啊，就说是这个如来密传啊，然后呢慈明表示传，普德加罗尔传，像这样的话就三大传承上师呢做了顶礼了。还有呢辩智无光尊者呢也做了顶礼，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慈明威州智慧光尊者、农情心水的开创者呢也做了顶礼，这样。那么今天呢要顶礼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延续这个农情心水传承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位上师，就是说是如来牙尊者。如来牙尊者当然也是华智仁波切的他老人家的根本上师啊，是这样的。那么作为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弘扬这个龙清灵体啊、龙清心水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来讲的话，的确是非常非常大的。从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前面我们讲智慧光尊者有两位大弟子嘛，一位很大的弟子呢就是说主要的弟子就是第一世多珠清仁波切，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他的这样证悟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圆满，而且他的当时在世的时候名声特别的大，是这样的。他的事业当时也很大。那么第二位呢就是说这个如来牙尊者。如来牙尊者的话就是这个他当时呢也是显现，一方面是智慧光尊者的弟子，一方面也是这个第一世多珠清仁波切的弟子，是这样的。他当时的他的这个名气不是很大，但是他的这个传承呢，他的法脉影响力太大了，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是说下面就是说华智仁波切还有几个大弟子，他们的这个发心和他们的政务功德的缘故呢，他就把这个农经心水的法要啊，不单单是在藏区弘扬，而且呢就说是很多传记当中讲的把这个法要呢传到了大海的边缘，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到达大海边缘为止，当然大海里面的众生不，他就不是法器了，主要是在有陆地的地方都有这个农清心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主要是这个这位上师他的这个武功的发愿，所以他的法脉非常兴盛，他的名气不如这个多珠清活佛那么大，但是他的法脉的这个非常非常兴盛，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很多传记当中有这样讲。所以此处我们要介绍这个如来牙尊者，一方面他是个大证悟者啊，观世音菩萨的化现，一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恩德很大。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大德呢，就说是这个发了很大的心来弘扬这些妙法的，我们也没有机会能够学习向大圆满前行这么殊胜的，直接能够调伏我们烦恼的，让我们的心能够直接入道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正法，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呢，我们就也是需要有一种这个感恩戴德的心，感恩的心来就做顶礼。华智仁波切呢，他顶礼，其实我们在念这个颂词的时候，我们也是啊，同时做顶礼。观音自在显现上师相，说法结缘令入解脱道，随机调化事业无边者，大恩根本上师前进礼。那么指出呢，就是说观音自在啊，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啊，就是说自在显啊，观就是说观自在也可以，观世音菩萨自在显现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显现为就是说是这个善知识上师善知识的这个形象。说法结缘令入解脱道，那么他利有情的方式呢，一个是以说法的方式让众生驱入解脱道当中，第二个是通过结缘的方式呢让众生驱入解脱道当中。然后呢他的事业是什么呢随机调化事业无边者，他的事业是无边无际的，随机调化跟随不同众生的根基来做调化，所以他的事业呢是没有边际的。当然根本上是前敬礼。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这个华智仁波切呢说对我们有很大恩德的这样根本上是变前的恭恭敬敬的顶礼。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顶礼句。因为这样经常性的这样顶礼的话也可以让自己成为法器，然后呢这样顶礼的话也可以消除自己的很多的傲慢啊，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就清净罪业啊，圆满很多的质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定要顶礼的。那么就是说观音自在显现上师相，那么就是说此处就是讲的呢就是说华智仁波切说我的上师啊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这样的。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就知道他是诸佛的大悲的一种这个总集的体现他就说是显现上好像是个菩萨，有的时候介绍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是实地菩萨等等等等，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观世音菩萨早就已经成佛了，他是为了利益有情啊道家慈航显现为菩萨的这样样子而已。所以说有些地方讲呢观世音菩萨就一切诸佛的智慧它的总集，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要就是不是智慧的总集，是大悲心的总集，刚才讲错了， 智慧总结荣枢师利菩萨。那么就大悲心的总结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这个升起，我内心当中要升起这个大悲心啊，或者就是我们要对治嗔恨啊，有的时候也是啊，观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祈祷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加持啊，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很明显。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因为是大悲心的啊，有化现的缘故啊，所以说世间当中的有情遇到痛苦的时候，如果去呼唤观世音菩萨的话，这个他的加持力非常迅猛的原因呢，也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真实的安住在最究竟了义的一种证悟佛果的一种观世音菩萨，他的这样一种本性，所以他叫做观音自在。那个自在的意思呢，当然有些时候呢，观世音菩萨也叫观自在嘛，也叫观自在。所以说这个方面，观音自在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解释为观自在菩萨也可以，或者说观音菩萨自在显现为上师的形象也可以，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自在的，他想要显现什么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自在的意思呢，也是说没有障碍的意思，可以很自主很自在的可以如此的显现。那么显现上师相，那么就显现上师相的意思就是说，度化众生的时候，他都要以善知识，都要以上师的形象来做这个调伏，来做调化。那么就是说显现的上师在人间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在这个六道当中都有这个都有幻化。都有幻化，那么在天界当中观世音菩萨也有幻化，然后在这个阿修罗界，然后呢是在这个地狱界、恶鬼界、旁生界，都会有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种化身，那都有他的化身。那么此处呢，对我们来讲的话，主要是在人间的一种幻化啊，人间的幻化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显现人间的这个化身像，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如果是观世音菩萨他不显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在不显现在人群当中，不显现为人的形象，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就很困难。因为真正的是观世音菩萨他的一种这个属于他的个光明身呢、啊、属于这样一种殊胜报身的这种观世音菩萨清净的身相呢，对于这个业障很重的友情面前的话，很难以看得到见不到的，是这样。就像大圆满前行当中后面讲大悲心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无著菩萨在鸡足山观修这个弥勒菩萨十二年嘛，观修十二年呢，其实呢最后当他无著菩萨现见弥勒菩萨的时候，他有一点点相当于就是说是有一点点就是说是这个抱怨，是这样的。他说我修了你十二年，现在呢今天你才这个显现我面前。弥勒菩萨就说了，其实并不是说今天的显现，当你一开始呼唤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你面前给你加持了，只不过你的罪障太重了，现在呢没见到而已。所以说从这个公案我们可以知道啊，如果有情的罪业很重的话，对于那种清净的佛菩萨的身相是见不到的啊，没办法见到，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如果我们见不到这些圣尊的形象，又怎么样从他们那儿去听闻佛法呢？又怎么样就是说是去这个依止而慢慢解脱呢？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叫显现，跟随我们的习气显现为这个肉身形象，他必须要在人间的投身，同时显现在我们身边，显现在我们周围。像这样他是作为一个人形象的上师善知识，然后呢他也有投身啊，他也有生长啊，也有求学啊，也有修行啊，要显现正悟，然后呢开始这个开始就是说是结缘度化众生。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显现为这个有的时候是显现凡夫善知识的形象的这些呢，对我们来讲恩德特别大。因为就是说清净的身相我们是根本见不到的，只有通过这样显现为人形象的上师，我们可以医治他，然后呢我们可以他面听法，我们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询问解答疑难，然后可以询问这样修行的方式，通过他的加持，祈祷他的加持的缘故，我们可以相应法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方面凡夫一般的凡夫人呢，就说是啊没有福缘见到这个清净的这个清净的这样的佛菩萨的形象，那么只有通过显现为人形的上师，我们可以医治啊。所以说此处呢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显现这个上师的形象，而且是显现这个善知识的形象。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个上师们在讲这些上师的时候，讲善知识的时候呢，大概呢分了三类啊。像善，但是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讲，一类就是这个佛的形象的善知识啊，他就是显现为佛，他就说是他的化身呢也是显示佛功德啊，显示佛，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本身也是佛，显现在这个众生面前呢也是以辩知的一种形象显现，他的相好，他的智慧都是无可挑剔，都是完美的，十全十美的这样一种化身。这个方面呢他也是上师，这个上师呢是当年两千五百年前呢这些主要印度的这些他们这个修行者的根基成熟了，所以说是就是说直接的 感召了一位啊十全十美的上师，这个就是佛陀。所以这种上师呢，就是以佛的形象，以佛功德示现的。实际上，还有一种呢，就是以这个圣者、以菩萨的形象实现的。他虽然显现没有像佛那么圆满的相好啊功，但是他的智慧神通，他也是直接显现为菩萨的啊菩萨的这样一种功德。他就说本身也是佛，但是他显现的是以菩萨的一种形象啊示现的。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说针对众生的根基啊稍微差一点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显现菩萨。但菩萨也是很自在的，他显现的功德啊、神通啊、智慧啊都是比较圆满完美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一部分上师呢显现为菩萨形象，还有一部分上师呢显现这个凡夫善知识的形象。啊，显现凡夫三智，他也不像菩萨一样显现那么长寿啊，也不好像呢，也不像菩萨那样显现那么多的这样一种啊殊胜的功德，他就显现一个凡夫肉身的样子，啊，显现凡夫肉身的样子，在我们身边来投身，然后呢和我们一样行住坐卧啊，也要吃饭呢、啊，也要就说是这个睡觉啊，也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他的内证当中啊，他内在是显他是安住佛功德，他只不过呢是为了调伏这样一种业障深重的众生。啊，显现为这样一种凡夫的形象而已，所以这种善知识叫凡夫形象的善知识。不管是佛形象的善知识，还是菩萨形象的善知识，还是又说是这个凡夫形象的善知识，其实呢，如果他们是佛的化现的话，他们的本体是无二无别，都是佛安住佛功德，只不过呢，外在的形象呢，就显现为这个佛的形象、菩萨的形象和凡夫人的形象而已。是这样，那么此处呢，当然我们就说啊，就是说是如来牙尊者当时呢显现在藏区啊，就因为藏区的一位这个上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他的形象应该是凡夫善知识的形象，但是他的内在呢是安住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安住于观自在菩萨的这样一种本体，所以二者之间呢是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说法结缘令入解脱的，前面这个句呢就讲到了这个上师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凡夫俗子啊，他是安住观世音菩萨本体的一种这个具有殊胜功德的一种自信的这样的殊胜上师善知识。然后第二个呢，他既然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他在人间呢一定是有他的利他的一种这个事业。那么就是我们说作为凡夫人来讲啊，我们就说要成就二利啊，像这样成就二利，一方面呢就是说自己的利益要成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利他也要相应去做啊，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些佛，再说我当然我们凡夫众生呢在世间当中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业没办法出离三界啊，这个是通过业感召流转的。那么这些这个佛啊，这些他们呢其实自力早就圆满了，他们之所以显现一个形象在我们身边在人间，完全100%都是为了利他的。你说还有哪个他的智力没圆满的，所以还需要再修行的呢？虽然有些时候说哦，这个是某某菩萨的化现，但其实呢，很多这些菩萨他都是佛直接显现的啊，都是佛的本体，所以他们的智力早就已经圆满了。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智力没圆满这是没有的，是这样。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智力没圆满的这是没有的，他需要积累资粮，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只是呢，就是说显现化身，只是唯一的利他，100%是为了利我们。然后呢视线这样一个化身，视线投身也好，视线生病也好，还或者他视线就是说求学也好，还是视线苦行也好，还是视线什么什么样，都是为了我们视线的，是这样的。他如果为了自己根本没有必要，没有一点必要为了自己显现一个什么化身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纯粹是为了我们，而且我们有什么需要他就这样去显现。当然这个过程我们是不得而知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他就可以通过他的智慧观察到，这一类众生他需要这样一种视线，那样的众生需要那一类的视线，他早就观察清楚了。所以说呢，就在不同的众生面前有不同的视线。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不同的众生的需求啊，他也是跟随众生的需求来做一些视线，和度化众生的方便也是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啊，各式各样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方面我们也是要了知的啊，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菩萨们显现的上师，他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我们有时比较迷迷糊糊的话，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邪见。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知这些菩萨们的化现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说呢，然后他利他的时候是什么呢？说法结缘令入解脱道，他唯一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让众生趋向于解脱道。当然呢，就是说这里面趋向解脱道的话，他主要是针对一些根基相对已经成熟的友情来讲，他就可以直接入解脱道了，就给他讲法，就是说能够听法的人他相对来讲根基还是比较成熟的，他是以前有一定因缘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上师接法缘。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和佛有缘，我们和上师有缘，我们和这些弟子和这些其他友情有缘，我们觉得既然都有缘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被度化？这个所谓的有缘呢，它也分很多层次， 啊，也分很多层次。这个缘分呢，有深有浅的。所以有些时候接缘的话，只是可能接了以前接了三缘呢，可能只是见一面上师而已。见一面上师之后呢，以后就永远好像就是这一辈子当中好像就是彻底的失去联系了。这个情况有很多的。很多年前呢，曾经有些这个友情呢，见过法如意宝一面，哦，见过大圣上师一面。后来的话，就见完之后就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了。好像从中间消失一样，但是并没有消失，他在过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这种善根呢，只是能够有一面之缘啊，只是有一面之缘。这个方面呢，有没有缘呢？我们说有缘，你没有缘，你怎么可以看到上师呢？怎么可以就说是怎么怎么样？他是有缘，但是缘太浅，他只是有一面之缘。所以有些有缘，他可以成为上师弟子的一个缘分是有的，但是成为上师弟子，他也只是说我皈依过您了。像这样的话，在名义上面呢，哦，你是我的师父，我是你的弟子，但是他不修行。这种因缘呢，也是比前面的因缘要深一些了，但是他的因缘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他因为他并没有想要真实的在上师面前去求法，啊，这个法缘还没有，所以他福报更大一点的人呢，他就说，哦，我这个是我的上师，这个是我的师父，然后是我的师父，我要在他面前听法，为什么我要修行，我要解脱？哎，他这种缘就比较深了。然后听法的，有的时候听完之后呢，听得懂听不懂，这个也要分啊，有些人听得懂。哦，他就知道上师在讲的这个解脱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听不懂，这方面的因缘也有深有浅。还有呢，就是说听懂之后呢，愿不愿意修行？哎，有些人他听懂了，当然不愿意修，这个也有；有些人听懂之后愿意修，然后还愿意边修行边祈祷上师加持。这个方面的因缘，它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它就有很多很多差别。那么我们和佛界的缘也是这样的，我们和上师界的缘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不能笼统的说，哦，只要有缘就可以得度，这个不一定。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有缘，他可以见到，当然就比不见到的人，他缘分要深很多了。这方面的话，就通过说法，能够有啊听上师讲法的这样一种因缘的人呢，基本上都可以啊进入解脱道了啊。因为这个法是什么嘛？这个法呢，其实就是啊能够解脱的一种方法啊，解脱的方法，能够解脱的方法，这个叫法。所以说呢，就是说上师通过讲法的方式。啊，其实所讲的法就是去除解脱道的方法，或者说去除解脱道之后呢，怎么样修行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呢，上师是通过说法的上师啊，说法的方式让友情进入解脱道；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通过结缘的方式让他解脱道。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通过结缘的方式进入解脱道，这个就比较远一点了。他就比较远一点，他的这个善根因缘可能要差一些，因为他这个真正在上师面前听法的这个福报还没有。他的缘分还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上师给他结缘。所以上师们或者说佛菩萨给众生结缘的方式是非常多的，很多很多。如果没有因缘，就没办法得度。所以说呢，如果没有缘的人，上师要结缘。结缘的方式很多，有的时候是通过布施财富，有的时候通过放生啊，有的时候要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显现其他的化身来结缘。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会显现为一个就德高望重的善知识哦，像这样在他就说是这个经常在。这些这个电视媒体上露面呐、啊，经常在这些这个很多地方露面哦，让大家看到这个他的样子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就不一定显现成这样一种修行者的样子。有些时候可能显现为这些政治家的曝光率很高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有可能显现为一个政治家，或有可能显现为一位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他很麻烦的人，很麻烦的人，大家评论他，经常评论他，他也可以啊和众生结缘。可能有的时候显现为一些明星啊，像这样众生都喜闻乐见的这个啊、哦，他也可以和众生结缘，是这样。他就是说结缘的方式非常多，反正这些人他和这些佛菩萨没有结缘的话，他这些都可以用。所以说这些以前我们在讲过，在这些人当中，到底谁是佛的化身，谁不是佛的化身？有哪些人是真正有麻烦的人啊？有些就是说被大家评论的，被大家就是哪些是真正有麻烦的人？是他业力有麻烦的人，还是哪些是佛故意？显现为一个有麻烦的人，让大家来关注，让大家关注。其实本身他并不是说，我很寂寞，然后我要需求大家的关注，他不是这样的。你关注了就和他结缘了，结了缘之后呢，这个缘可能还有点远呢。但是呢，就是说他只要结了缘之后，慢慢慢慢他就可以调化他了，因为有了因缘了，就慢慢调化他了，是这样。所以说以前呢，我们也讲过，就是菩萨的菩提心，他所发的心是什么呢？他所发的心在广论当中有一个。引用的经典啊，讲他就是说这个金鱼啊，有的地方讲鳄鱼，就是说这些金鱼，它这个鳄鱼啊，它有种鱼，它有特点，就是说只要把人咬住了，它是不会轻易放的，啊，只要被咬了不会放，是这样。所以说呢，菩萨的菩提心也是这样，只要和他结了缘的，他就永远不会再放弃他了，就永远不会再放弃他，是这样。他因为有了一定的接上一定因缘了，他反正就只不过这个时间的长短而已。 他是永远不会放的，他的悲心就永远跟着他，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时候呢，结缘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个结缘。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人没有福德，没有善根，像这样的他不愿意跟随上师去灌顶啊，不愿意跟随上师修法啊，其实真正来讲结个缘也是非常好的啊。结个缘他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有了因缘了。还有有些时候呢，上师们组织的一大规模的放生呢，其实也是在结缘的。如果我们没有去做放生的话，我们就说因为这个是上师或者佛菩萨他组织的这个放生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参与者呢其实都被上师的大愿呢智慧已经摄受了，是这样。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在放生怎么怎么样，其实呢这个组织我们放生它有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层的这个意识在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发现不了了。所以说在这个放生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在和上师都在和佛结缘，哪怕是他是在打鱼的人啊，哪怕是他就是在卖鱼的人，哪怕是他中间啊，就说什么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短斤少两的人，反正呢他整个放生的这个一个链条一样的这个缘起链，这个缘起链的话最终的末端啊，我们说把它买了放生了，放生呢从这个末端开始往前走了，所有的和他有因缘的都可以接上缘啊，都是可以接上缘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放生太过于说哦，你的放的生你的存活率到底有多高，然后你放生完之后呢，你是不是放生是不是就是放死啊，有的人就不了解这个放生的意义。其实放生的意义它不单单是说我们要把一个即将被宰杀的众生把它放在一个就安全的水里面让它活下去，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很肤浅的一种认为的放生。世间人认为的放生，他们解读的放生就是很肤浅的啊，就是说你看他本来在那个地方活得好好的，你把它捞起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要这样穷折腾，然后有的时候说你放出来，或者说你不捞起来，反而活得更长一点。你捞起来放了之后，马上就死掉了。其实他们就说，有些人他对放生的意义不理解啊，有的时候就说怎么怎么样。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他整个放生的这个整个过程，他都被这个上师的悲心啊智慧已经摄受了，都接上缘了，是这样。所以说，大规模的放生都是很多很多的友情，因此结缘。因此，当然我们在放生的要念佛号啊、皈依啊、善心啊、菩提心，这些力量不可思议的啊，不可估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关注存活率啊，因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让他结缘，一方面也是让他安乐嘛，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让我们选择的话，就让他活得很好啊，让他就生活就是说放到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片水域当中啊，这个水域当中没有任何天敌，而且的食物很丰盛啊，怎么怎么样。啊，我们要选择这个呢，还是说放生之后念完佛号之后马上死掉了？然后我们还是选择后者。他就是我们念完佛号之后他死掉了，但是他必定已经结了缘了。结了缘之后，这个佛号啊，这些这个修行者跟他念啊，发菩提心念的、发善心念的这个佛号，对他来讲意义重大。而就是说，你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生活更好的这个地方，他就是能够舒适的多活一段时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利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还是选择后者。虽然看起来一般的世界人不理解，但是不理解呢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学习过这些教义。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所以说我们此处讲结缘呢，它有很多很多深厚的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是深层的意思。所以有些时候呢，不管怎么样呢，它和佛法结个缘，和上师结个缘，它都是以后呢逐渐都成为解脱道之因，是这样的，令入解脱道。有时直接令入解脱道，就讲法让他修行，直接令入解脱道；有时间接的。啊，就是让他进入解脱道，这个结缘的方式让他就是进入解脱道，随机调化。那么这个随机调化呢，就是说调化上师在调化弟子的时候，这个他就说随机而调化，这个机是根基的意思啊。每个人的根基，他的意乐都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呢，就说是喜欢闻思，哎，他对这个听法的特别有兴趣啊，听完之后思维很有兴趣。有些人喜欢打坐，哎，打坐呢就是说是这个他非常有兴趣，而且呢打坐有人相应。有些人喜欢放生啊，就其他的文思修没有兴趣，但是一说放生跑得非常快，然后也愿意出钱呢，也愿意去就是说是买东西啊，也愿意去出力气啊，怎么都愿意啊，就只要说放生的就很高。有些人喜欢烧香。啊，你说哪个地方我们去组一个朝参团，哪地方去烧香啊，也是这个很积极。所以这些众生呢，他的这种根基意乐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多。说这个时候呢，调化众生的时候啊，这个上师他就显现出他的这个不同的一种力量，所以他必须要随机调化，就不同的友情。不同的根基给予不同的调化的方式，就像个良医一样。这个良医，这个好的医生，他永远不是说只开一味药啊。你这个头痛来也开一味药啊，拉肚子也开一味药，像什么都是开一味药。这个时候呢，有些能够治，有些是治不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一个良医啊，他就会知道啊，把脉之后，你是这种药，这种药的话，你应该吃这种药；你是个这种病，你应该吃这种药。然后呢，人和人也不一样，你这个药你是吃这个三副啊，这个药你是吃八副，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它都是有不同的。 所以只有这样随机调化了啊，才对病人有最大的利益，是这样。所以说上师们调化啊弟子的时候，佛陀调化弟子的时候都是随机调化。那么当然这个需要很高的素质，他自己本身的修为要非常的高，否则他自己都看不到他的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怎么样才能够随机调化呢？随机给药这个做不到。所以真正的上师啊，他自己的内心的修行要比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圆满纯熟，他自己的修行纯熟圆满的，他可以随机调化，是这样的。所以随机调化事业无边。他的事业非常非常的就大。虽然后面呢，大师上师在介绍这个如来家尊者的时候说，他老人家当时的事业并不是那么广大，那么有的时候说是事业无边啊，有的时候说事业不是很广大，这个是不是一个矛盾呢？这个不是矛盾，因为就是说所谓的有的时候说事业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广大的话，主要是说人间，他在说真正的人间的弟子啊，有的时候不是很多。以前无光尊者的上师，他就说他的证悟那么高，但是呢，就有些时候他的修行，他的一个修行的这个地方啊，他就说有的时候有几十顶帐篷一起，几十顶帐篷的话，有的时候一顶帐篷里面住一个人呢，七十个弟子跟随他修行，有的一个帐篷里住两个人，100多人。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呢，似乎他的事业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说是有些呢，就事业很大，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哦，有些这个上师的这个弟子他。多达十几二十万的，尤其是有些古代的话，他的弟子能够达十几二十万的就非常非常少了。所以说像这样他就觉得哦，这个事业就很大了。所以说有些时候说事业不大，他主要是说经常跟随他修行的弟子啊，经常跟随他身边修行的弟子不多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似乎事业不大。但是呢，这些上师们呢，这大德他们调化众生的时候，是不是单单的是说这身边的这几十个人呢？不是这样的。他真正的事业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从非人的角度来讲，也会调化很多。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调化这个非人，但弥勒大尊者传记里面也是这样讲，他老人家在显现事业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调化的是非人，后面才开始有慢慢有人的弟子，是有这样的讲的。所以他事业无边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是圣者。他是圣者的话，就他会不会就是说，因为他转身到某个地方，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也不发达，他所以说他通过两只脚的走。或者最多有的时候骑个马，他能够走多远？他走不了多远，是这样。他最多是在两三个县之间转来转去。所以说，我们从这样一种这个从这个显现上来看的，好像他就走不远的视野不大。但是呢，他必定是圣者。圣者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看得到的视野，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视野。圣者的观世音菩萨的神通是这个无碍的，是这个没有这样一种阻碍的。所以说，他在一个地方弘法的时候，其他的无数的化身在其他地方弘法，是这样。所以他的这个调伏的视野非常无边无际，和我们传记当中所说的这个好像视野不大呢，他其实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讲，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从普通的两个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侧重点来讲的话，当然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大恩根本上师前进力，那么华真波切呢说这个是他的大恩根本上师，因为他最初的时候证悟心性啊，一方面他一直如来亚尊者听很多正法，一方面就是最初的时候证悟这个心性啊，是这个如来亚尊者让他这个证悟的。但后来他还有一次证悟，就是在这个多清者仁波切面前，就是慈悲观尊者另外一个化身的多清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大恩上师也翻译了一个多清者的传记嘛，他这个自传上师也翻译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是另外一次开悟啊，主要是这个另外是就说是这个证悟，他就更深的一次证悟，他是多清者仁波切。那么第一次证悟呢，显现上面啊，他就说是在这个如来亚尊者面前。所以说呢，这个根本上师的理解啊，这个不一样。有些时候呢，根本上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最有信心的一位，最主要的一位上师，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上师。其他还有很多上师，但是这是我根本的啊，听教言呢、或得加持啊、祈祷的对象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安立为根本上师。还有一种真实意义上根本上师是什么呢？真实意义上根本上师就谁让你证悟心性的，谁让你证悟心性，这个上师就是根本上师。所以这个方面有不同的这个讲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根本上师是不是只有一位呢？那不一定。比如说华智仁波切呢，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让他证悟心性的显现上面啊，就是说第一个是如来亚尊者，就是这个是他的根本上师。第二呢是这个多清者仁波切，像这样的话也是让他证悟心性。所以说他的证悟，他就说显现是有啊两次或者好几次的都有。所以像这样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有啊多位根本上师。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对这个上师信心也大，那个上心也大，这个也是可以有，就多位根本上师，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当然根本上师前进力。那么对我们对华藏波切来讲的话，这个是 这个讲的是如来牙尊者，但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法王瑞宝大人上师啊，这里面也是啊，和这里面的功德呢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上师呢就这样去做这个定力也是可以的，因为这里面随机调化也好，说法结缘令入解脱道也好，或者甚至菩萨显现的上师相应好，这些呢就是说是都是符合的啊，都是符合，所以说呢我们理解的时候也可以那样理解。但是当然呢，如果是从他的这个论点的原文的直接意思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指这个华严经去顶礼他的这个根本上师如来牙。然后呢，第五个科判啊，第五个顶礼句啊，是全论概要啊，是不是第五个顶礼句？这个是这个第五个颂词，是全论概要，是这样的：圆满教法，便知传承论，窍诀精要，即生成佛法。正道情形，内外共不共，教言分支，捷径往生法。那么这一个颂词呢，就讲到了这个大圆满前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组成部分，它的这个全论的一种这个构成的这个结构纲要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圆满教法，便知传承论啊，就方面讲的圆满教法是指整个佛法，便知传承论呢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它的不共的一种这个特点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圆满教法变成传承的论点呢，窍诀精要，即生成法。这里面是窍诀的精要，或者就是讲所有的讲的都是窍诀和精要，或者就是说这里面是窍诀的窍诀，窍诀的精要就是窍诀的窍诀，窍诀当中的窍诀。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即生成佛法，这里面是讲到这个变成传承论的。因为无光尊者所讲的这些啊，这些这个三修习也好，或者是个心地也好，或者说七宝藏也好，或者就是说三解脱也好，像这样都是属于这个窍诀精要。啊，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农经心水这个智慧观庄者，他就是说开创了这个农经心水，他也是这个啊，就说是窍诀精要，所以他是窍诀当中的窍诀。这个方面也可以讲，这个是寄生可以成佛的殊胜的法要。那么就是正道前行，内外共不共。那么这个正道呢，就是当然这里面所讲的全都是成佛的正道啊，都是就是修行的正道，所以说、啊、全部都是属于正道的范围。然后正道当中呢，有它里面的这个啊构成的部分有这个前行内外。共不共，前行内外共不共的话，就这里面呢，就是说前行内就是讲内前行的，前行外呢就是外前行。这里面就有前行当中有外前行和内前行。外前行呢，当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这个四个修法，那这个叫四厌四心。四厌四心呢，就是叫做这个四种共同的外加行。这个主要是引导我们看破世间，主要是让我们就是说升起出离心，升起想要解脱的心。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的窍诀。然后呢，就前行的内呢啊，前面是前行的外啊，就是说前行的内就是内前行。内前行就是平时我们讲的五加行，就是我们修持皈依发心啊，修持金刚萨埵啊，修持这个曼匝，然后呢修持这个上师瑜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五种内加行。共不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外前行的，这个叫共同前行。内前行呢就叫不共前行啊，是这样的。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共呢，就是所有的佛弟子都要修的，都叫共同的。你不管是修显宗也好，还是修密宗也好，还是修小乘也好，反正这个四加行修完了之后引发的出离心啊，想要解脱的心啊，任何佛弟子都要修持，所以叫共同的加行。不共的加行呢，当然就是说，皈依和发菩提心呢，它是和小乘不共的。然后呢，金刚萨埵啊，就曼匝，它是和显宗不共的啊，有这样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有这个不共的加行。还有呢，教言分支啊，捷径往生法。教言分支就是说，真正的大圆满的这个教言的分支啊，分支呢就是说是它的一种这个捷径，就是往生法，就是破瓦。平常讲的就是说强制往生啊，就是后面如果精神当中修成就了，当然没什么讲的了；精神当中继承正悟的没什么讲的了。如果说精神当中没有正悟，那怎么办呢？那就通过修破瓦的方式，强力的方式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呢，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的身份，在这个身份上面就成佛正道。啊，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共同前行和不共前行，还有它的这个正行啊。这里面呢，就是正行呢，就是属于教缘分支。教缘分支就是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的正行。大圆满前行当中的正行是什么啊？就是往生法，就是这个捷径，就是能够解脱的捷径，往生破瓦法啊，是这样的。那么圆满教法呢，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大圆满前行当中啊，它所有的佛陀的教法都圆满了，小乘的教法也有，显宗的教法也有，密宗的教法也有，都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相应于小乘的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像暇满难得啊，我寿命无常啊，业因果等等，这些方面是和小乘啊共同的，所以这里面也圆满了小乘的教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显宗的教法呢，这里面也有了，像皈依啊、发菩提心啊、 一方面的话，在显宗的这些教法也是有的。然后密宗的教法呢，金刚萨埵啊、公办杂这些属于不共的，尤其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是不共的，破法是不共的，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呢，不管是小乘的教法，它的精华也圆满了，显宗的教法的精华也圆满了，密宗的教法的精华呢也圆满，是这样。所以它叫做圆满精华。当然就并不是一个字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这里面全都有啊，这个不是。它里面的主要的含义，主要的核心的内容，小乘的修行的核心，显宗修行的核心，还有这个密宗修行的核心，这里面都有。所以这个圆满教法，这里面没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啊，没什么欠缺的地方，都是圆满的。然后呢就是说遍知传承呢，这个是圆满教法是总的，哎，佛陀的八万世间的法要，这个是总的。分别来讲的话，就在总的这个佛法当中有一个不共的啊，有他就是讲这个遍知传承。遍知传承的论点啊，谁是遍知呢？遍知的话就是讲这个，首先呢是这个无光尊者称之为遍知，后来呢就是说自备光尊者他也称之为遍知。所以在这个啊，另外派的这个啊佛教史当中啊，在这个传承当中说，他有个遍知父子的说法啊，遍知父子，遍知父子就是无光尊者和这样一种自备光尊者。当然我们说父子嘛啊，就是他就是父子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从他的这个血脉上面的父子啊，基里面的父子呢是从他的这个法脉上面的父子，法脉方面的父子的话，当然就父和子，他中间不是说是这个连续不断的，他中间隔了好几百年。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无光尊者他是啊，大概是这个就说宋末吧，明初那个时候的一个像这样一种大德。然后呢，自备光尊者是清朝的，所以这中间呢隔了好几百年呢。所以说他只不过呢，就是他们这个法脉是这个延续的一脉相承的，所以这叫做这个啊遍知父子。而且呢，就是说自备光尊者他的这个教法呢，主要是以无光尊者的这种这个教法为主啊。概括的这个精华，然后呢就创立的，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遍知父子啊。遍知父子有的时候呢就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龙树父子啊，龙树父子龙树菩萨和月城菩萨称之为龙树父子，这个方面也有这样讲的。说此书呢就是讲的这个都是属于遍知，所以要遍知父子的这个传承论点。无光尊者就是七宝藏等等四心地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传承，他的论点传承下来，还有自备光尊者的就是龙泉心水像这样，所以说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叫遍知传承论。然后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总的教法和分别的教法都有了，窍诀精要啊，前面讲的这里面所有窍法的精华呢就归摄在里面，就一生可以成佛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些次第，我们具有这样信心啊，具有福德，然后通过这样次第修下去的话，完全可以在精神当中呢证悟佛果。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俗称的正道，它是属于前行内外共不共啊，这些教研分支接近完成法，这个里面就讲到了全论的概要啊，这个我们就学完了。然后下面讲的话是第六个颂词呢，就是讲立誓句啊，立誓句前面顶礼了，顶完礼之后要立誓，立誓句的话就是说华智默契发誓，我要照这个论点，我要照这个论点呢，就是说要在照论点之前要发个誓，立个誓，立个誓呢就相当于就是说我要发誓要把这个论照完。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做事情之前呢，他就说有些事开头开好了，但是后面呢就不完成不了，这个方面也有。所以说有些大德啊，他在这个照论点的时候，在顶礼完之后都要这个立誓，有的叫立中句啊，有的叫做立中句，有的叫立誓句，是这样的。立誓句的话，就有的适合这个立誓句当中会讲一些这里面的这个教法当中的一些要点。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要发一些誓愿呢，等等，有的是要说一些为什么要照这个论点的必要性啊，比如说为了调伏自心啊，为了怎么怎么样啊，像这样或者为了利益友情啊，他会说一些这个意思。立誓呢，反正就是说我在这个照这个论点啊，就是说立个誓，立个誓呢，我自己的决心也是要把这个照圆满。啊，在立誓的同时，也请这个上师三宝加持我，让我这个誓啊发心能够圆满，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叫立誓句。显而易懂，一生即稀有，吾等上师无谬之口传，依照自心定解此宣说，愿是本尊加持我相续。那么就是说显而易懂啊，就是说华智默契在造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个非常显而易懂的这个词句啊，这个方面的话，就他的这个词句呢就比较容易懂，但是一生呢啊，他的就是说词句很浅显，但他的意义呢非常的深啊，极稀有啊，说这个就很稀有的，它词句很浅呢，意义很深，这个是很稀有的一种啊，书生的这样一种造论的方法。吾等上师无谬之口传啊，吾等呢就是无与伦比了，他的上师呢就是无与伦比的上师，无谬之口传，没有错误的啊，都是上师亲口宣讲的教言，这个叫无谬之口传。 依照自心定解此宣说，一方面的话就是上师的这个所讲到的这个文九口传，第二个就是说依靠自己的心啊，对这个法义完全产生了定解，完全理解了上师的这个所讲的法要，所以说呢，像这样把上师所讲的这些呢，通过自己的文笔啊，就做一个归纳，做一个编辑，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他自己不懂的话，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要编辑什么什么法本的时候，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自己对这个法义不懂，他有的时候拿不准啊，到底这个文字落下去应该落在哪个方面，有的时候文字一变它的意义就变了，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此处说要自心定解呢，就是说对于上师讲的这个意义呢完全搞清楚了，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有了定解之后呢再落成文字，因为他必定大人上师在讲的时候呢，又花这么去的上师讲的时候，他就是就像我们这样讲法一样啊，就把这些讲出来，讲出来之后他要落成文字的时候呢，啊，他写成论点的时候，他必须要落成文字。那个时候呢，就他讲的意思，你到底落在什么地方，你必须要很清楚。所以像这样的话，第一套自心定解此宣说，愿是本尊加持我相续。他自己也是有定解的，一方面是上师的文九口传，一方面自己对此呢也是产生了很殊胜的理解和定解。所以说，像这样我要把这个啊，就说是上师的教言写下来，写成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个大圆满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愿是本尊加持我相续，愿上师加持我的相续，愿本尊加持我的相续，让我在造论过程当中没有违缘，然后顺利的造出来，不单单是顺利造出来，而且还要加持什么呢，让我造这个论点以后能够广大利他。所以说这些论师们呢，大德们造论从来都不是为了当下，都不是为了就是说你只是把这个论写完而已，因为就是说这个人嘛，大德他会圆寂的，他会圆寂，但是他如果把这个文字留下来了，他虽然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这个法本一代又一代的，一代又一代，他会连续不断的连接下去，然后呢就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就像我们现在手上有了大圆满前行，我们可以反复看，反复看，反复去品味里面的含义，对照自己的内心啊去做一些修行和调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让愿上师本尊加持我的相续和这个正法完全一致，而且呢就加持我的相续写出来这个东西呢，和这个对众生帮助很大，加持很大。所以说大圆满前行其实它的这个力量是特别大的，虽然有些大德在讲的时候说这些前行当中呢很多内容它是属于这个华智这么去讲一些藏地牧区的一些放牛有关的东西啊，怎么怎么样啊，好像和现在的有些城市里面人的情况呢不太相同，但是有一部分的确是有这样，但是它的这个故事啊公案呢、啊、表现出来的一种意义，不管是城市里面人也好，还是汉人也好，还是外国人也好，反正呢他就说里面的意义都是调烦恼的，让我们对因果产生定解啊，怎么怎么样，他都是对这方面呢都是有必要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华藏茂切的这个前行啊，他也是造完之后呢，基本上不单单是这个尼玛派的这个修学者，现在当然我们知道尼玛派的传承不管是哪一个传统当中都要学一个大圆满前行，他的这个加持力很大，调伏自己的心的这个力量很大，不单单是这个尼玛派的这些佛学院啊寺院啊都要学，而且呢其他教派的也要学，其他教派的这些这个当然不是说其他教派的所有的都在讲啊都在学不一定，但是大部分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公认这个是一个好的法本啊，都在修学的一种内容。很多格罗派的格西在讲，也在这个看你在修学啊，其他的一些沙迦派的这些也是在修学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力量他的这个加持力很大，再加上华智茂切本身他的这个心特别清净，真伪很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法本呢非常受欢迎。当然上次也说嘛，他老人家就翻译的法本当中的这个大圆满前行是最受欢迎的，是这样的。像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里面的文字不是那么难懂，第二方面呢，里面的确很多调心的窍诀。再加上华智茂切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发心和功德，大人上师的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个悲心啊都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得到这个法本的时候呢，就好好修学的可以对我们的心做一个非常好的调伏啊。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立誓句啊，这个立誓句的内容就是已经讲完了，反正是为了利他啊，就自己的内心产生的定解，也是为了利他，为了后代的弟子能够知道这样一种的调伏啊，怎么样升起出离心啊，怎么样升起菩提心的加行，怎么样圆满质量，所以说造了一个很好的论点。那么如果有了这个很好的论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啊，就是说遵照这个依靠这个法本为准绳，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做调伏众生的这种方法，是这样的。那么后这个他的颂词讲完了，后面呢当然是讲了一个日修闭关的要诀啊，这个我们大概就是介绍介绍，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的内容一般来讲是很容易懂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重点的方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啊，怎么样就在日修闭关的一些这个方法。那么当然一方面来讲是日修闭关呢，他就说 针对几个很严格的闭关者来讲，像在那华地区是非常有必要。这个是就是说是阿琼堪布有一个大学们前行的一个备忘录啊，这个当然上也翻译了这里面讲到的。所以说他如果一个人要闭关的话，这个就是他一个指南啊，就相当于闭关的一个要诀的指南一样。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没有那么严格的闭关呢，也可以作用日常修法啊，就是我们如果要修法的话，早上怎么做，然后修法的时候怎么做，怎么回向啊，就中间当然你要忙这些工作啊，忙什么、啊、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它也有一个这样一种指导我们的一种有一套这个方法。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自己想一个方法啊，自己应该是觉得这样那样，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有一时候呢是不可靠的啊，分明念觉得出来是不可靠。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正找一个修行的指南的话，还是应该以这些圣者们所造的这个为这个标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下面的时候我们要修大乘，要让我们观修这个侠满难得啊，要观修这个寿命无常。后面在真正开始修侠满的时候，修寿命无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要观修。那么打坐到底怎么样做呢里面讲的。那么有些时候从早上起来自己睁眼睛醒过来，乃至于到最后晚上上床之后闭眼睛睡觉，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些很多很多的这个对修行人来讲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了，也不多，也比较容易这个操作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如果很复杂或者怎么也很难懂啊，这方面大家可能就是做不到。但这里面没什么不懂的，没什么做不到的，只要自己愿意去做都可以做到。而且呢它有一个相当于一种标准程序啊，相当于有一种这个激励性的一种这个观修的方法。这个其实对修行来讲，对初学的修行来讲很有必要。虽然有些事从究竟来讲，就是说有某种纪律啊，某种戒律啊，有些地方说呢，你这个高层次的时候，这些都是不一定那么重要的。但是对初学者来讲呢，如果你有一整套纪律，你按照这个纪律做下去，逐渐逐渐你可以让自己的心啊，就是说是安住在轨道当中啊，把自己的这样分明念做一些调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有必要的一种规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事呢，我们可以修很有些修行者修六座的，最多一天的修六座，有些呢修四座的早上两座，下午到晚上两座，像在有些修三座两座的，有些事呢实在不行修一座。是那么修一座应该怎么做，像这样我们也应该了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分到这个晨起修行啊，日间修行和晚上睡觉的修行的方式啊，都讲得很圆满，是这样。所以我们也简单的就学一学。首先呢是晨起修行，晨起修行当然我们首先是从就说是这个睡觉当中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早上睁眼睛的时候就要观想了。观想的话，一切诸佛菩萨、传承上师呢，这个摇动这个金刚铃和手鼓。但是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这个也看到过嘛，有些视频啊、照片也看到过，反正也大概知道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左手呢是摇铃的金刚铃，左手摇铃，右手是一个手鼓啊。像这个铃和鼓的声音呢，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觉醒的声音，让我们从无明的睡眠当中觉醒。像这里有些时候是摇铃的时候，它是属于请七星本尊降临啊，有的时候就是摇铃鼓啊，它就是说因为这个铃当中它就本身代表这些这个空性和这些智慧的这个法音在里面，还有手鼓呢也是为了让我们觉醒，让无明烦恼当中觉醒的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观想的佛菩萨在我们的这个就上面的虚空当中开始摇铃，让自己清醒过来，让从无明的睡眠当中醒过来。因为显现上面的确我们也是刚刚睡醒，从一睁眼睛开始和正法相应一睁眼睛开始正法相应，这个是从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必要性。然后醒完之后呢，就开始把前面观想完之后呢，就开始念这个南无经，是这样的。念南无经之后，其实就是这个经的意思呢，就一般讲是知的意思，所以有时候翻译成上师知。上师知，但是上师当然是讲的时候，上师知呢，有的时候它不能够完全的表现这个南无经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说南无经它有说是上师知道的意思，一方面还有加持的意思就是祈祷上师给我加持，这个里面也有这样。所以像这样我们就念这个南无经就方便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当中呢祈愿上师垂念我，祈愿上师加持我、引导我。像这样的话就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凭自己的一种修行通过自己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去奋斗的话，这个很困难，很多语言障碍没有帮助的话很困难，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祈祷加持。这个也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忘上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修行啊，永远我们所有的修行的正确的修行方式都不能够和上师远离。有的时候是上师的形象，有的时候呢是上师的这个祈祷，上师的一种祈祷文，有的时候呢是观想上师的心和自己的心无二无别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也把上师关在自己的心间呐、关在自己的肩头上有的时候关在自己的头顶上等等。这个反正总的意思就是不要远离上师，因为上师是我们的引导者 啊，上师我们已经到这，而且有从更了义的角度来讲呢，有些大德讲的说，上师就是我们佛性如来藏的化现外现，就我们内在呢是佛性，那这种佛性呢显现在外面呢就是上师，是这样。所以说经常性的应念上师，经常性的祈祷上师呢，其实也是不离自己的佛性的意思。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内在我们就应念自己的佛性，外在也是祈祷外现的上师给我们加持，里应外合的话就很容易相应，就很容易就是说获得这个正悟，是这样，有这样的大必要。然后念完二十一遍百字明，这个是很重要的。每天就早上起来念21遍百字明，这个一定要养成习惯啊，一定要养成习惯，就开始念诵21遍百字明。21遍百字明后面在讲金刚萨埵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是属于一种这个加持堕罪。加持堕罪，因为就是说他的罪业有种，他的这个罪业有一种这个什么，有一种这个特性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罪业他会每天会增长。他不单单是我们说哦，曾经杀过一条鱼，杀过一条鱼下去算了，杀完之后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他的罪业会增长的，他每天都在增长。有些地方上他们讲了，这个罪业增长了，他就像类似于就是说是这个下雪冬啊，北方下雪的时候滚雪球一样，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刚开始呢，为什么他的业，他就说是这个后面我们讲业因果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问题，他这个业性他就说是辗转增长的。它是三种增长，它除了就是说这个业因果，它除了就是说啊，又说是这个未作不欲，已作不失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业性它是辗转增长，增长广大，恶业是这样，善法也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就会增长。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很小的种子，它最后就会啊，就是说受报的时候它就很大。就像我们种庄稼的时候，很小一个种子种下去，它收获的时候就很多很多，就是有个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说早上念21遍百字明的话，它就相当于是加持这个堕罪不要增长。他不一定能够，不一定能够完全啊，我们也不好说，不一定能够把这个罪完全消尽掉。但是呢，这个21遍百字明在讲话之前呢，当然念这个南无经这个不算，就是和别人讲话之前，像这的话，我们就不开口说话之前要念21遍百字明，念21遍百字明就让这个罪业啊它停止增长了。每天都念了，每天都没有增长，是这样。你不增长就好办嘛。如果你他的力量做大了，然后你再去修理他，你再去对着他就很困难了。但是他你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当中，你首先把它控制下来，不要让它增长，然后呢你再这个再开始忏悔，忏悔的话就它已经没有增长了，我把这个控制在一定范围当中，我再忏悔的话就容易清净。他如果你每天在忏悔，每天他在增长，这个时候就说是很难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念21遍百字明，这个叫做加持堕罪的方法。然后再坐在床上坐起来，坐起来之后呢，或者是念21遍百字明时已经坐起来了嘛，这个时候呢就在床上安住观察昨晚的梦。但有些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想得起来啊，昨天做什么梦，有的就是根本想不起来，到底做没做梦还是怎么样，或做了什么梦，好像做了梦但是想不起来，这个就没办法了。但如果你想得起来的话，你想一想啊，昨天是善梦吗？是噩梦？但噩梦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杀害友情啊等等噩梦。善梦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发菩提心啊，或者拜佛啊，这些都叫善梦。所以如果是噩梦就要谴责，然后善梦就要随喜啊，回向功德，这样。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说就起床之后呢，在佛堂当中，在佛像面前顶三个礼。当然了，就是说有没有佛像，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外面啊，在外面的话，你就是说佛堂不可能带着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观想这个佛像的前面就可以了。反正这个佛陀他就周遍一切虚空的，你观想在哪里，他就在那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观想上师，观想佛在前面虚空当中，我向他顶礼，顶三个礼，是这样。顶三个礼之后呢，你该洗脸了、刷牙这些都可以做。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就开始这个在佛前供养、供水啊、供香啊这个方面，就把这些全部做好，就承起修行。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就开始这个正式修行的日间修行方式呢，有前行、正行和后行三部分。第一个前行的话，就说是这个首先我们要把这些琐事啊都要做完，不要说你打坐的时候突然想起哦，那个我的门还没关。啊，马上就跑起来，就是站起来去关门呐、啊。这方面不要，所有的琐事都要做完。虽然知道你啊，真的没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现在反正你手机不要开，然后其他的或者你开手机再放到其他房间里面去，不要让他的铃声打扰你。这外面不单单是就早上修行啊，比如说你要白天修行也好，你要晚上修行也好，都是一样的。反正这段时间什么都不做。这段时间我就是修行啊，把所有的琐事就是全部处理完。这个事就是说是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来，把其他事情放下，不要说你修行的时候心中还要挂念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一方面要修行，一方面有挂念什么事情，这个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高质量的修行的。这个是一个什么，他的准备工作必须要做好啊，这个准备工作必须要做好，是这样。所以说呢，要把这些事情做完，把房子门关好，然后开始入座啊，这方面的话就是很重要的。然后下面的话就说是第一个身要啊，身要的话就是入座的时候呢，他这个选这个坐垫。 坐垫要比较舒适啊，舒适当然你太软了，舒适可能是舒适，但是那种只是那种什么舒适呢？啊，这个舒适的时候可能就只是坐了软而已。这个是这地方舒适，主要是你打坐的时候比较舒适。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垫子不能过软呢，过软也不行，过软还要往下面陷，或者有的是往后倒。这个时候你要费劲的去调整你的坐姿呢，比较困难的。所以太软也不行，太硬也不行，非常硬的这个时候坐长时间长了之后呢，但是有些老修行者他就是在外面修行的时候，石板上面啊、石头上面、啊、他坐得很习惯。那这个当然我们初学的人呢，不要太硬了，就是说太硬的坐垫也不行，就稍微的就软硬适度。现在很多这些垫子都应该是可以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也不是特别硬，也不是特别软，反正坐起来就很舒服。有的时候呢，就如果习惯平坐的，就不用在屁股后面垫一个什么东西。如果就有的是不习惯了，就稍微垫一点点，不要太高了啊，垫一点点。这样的话就是后面屁股这个地方呢垫高一些，前面的低一点啊。这方面有些地方也是这样讲的啊，自己的身体放松，不要太紧绷得很紧啊，心呢也要放松。是这样的话，就是稍微就是这样调整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是说是有毗卢七法，毗卢七法呢，首先是双足呢，它是金刚加趺坐啊，双盘，或者双盘盘不了的话，就单盘盘不了的话，就是这个散盘，那是散盘也可以，是这样的。反正他叫就是说这个盘腿而坐吧，是这样。但是不是完全要盘腿而坐呢？但是这个也是这个一般来讲是这样要求的。但如果有些事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就是说有些大的说呢，你坐在椅子上把脚放平也可以啊，是这样的。反正不要坐歪，端端的正正的坐好就行了，这个方面也可以啊。然后呢，就手它是两脚，两手呢是结定印啊，定印这里面也有画的这个样子。像的话就是说，左手在下面，右手在放在上面，然后两个拇指呢接触放在膝下，这个方面就是双手结定印啊，这个是这样的毗卢七法。然后呢，脊柱它的这个脊背要端直，不要东倒西歪的，也不要靠在墙啊，也不要往前俯得很厉害啊，这方面都是不行的。有些时候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啊，如果时间长了累了，你可以靠一下。啊，你休息的时候可以靠一下，但是你一边靠着墙一边打坐呢，这个是不行啊！你不能后面靠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不行的。或者你身体不好的话，稍微靠一下也可以；如果身体好的话，就不能靠。所以这个方面有些是规定的，有的是有时候稍微变通的地方也有啊，是这样。然后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身体端直的话，它的这个身体当中脉就很端直，脉直的话，心就端直。如果心端直的话，就很容易证悟啊，决心就容易现。这个都是缘起啊，世俗的缘起。像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世俗的缘起是这样的。虽然有些大德讲的，你要修定，如果你的心能安住，你躺在躺椅上也可以啊，反正就是说怎么样，你的心没说不行的。但是呢，这里面它有一个有些这些姿势啊，它都是一种某种缘起。如果你这样做，更容易相应啊，更容易相应，是这样的。虽然就行住坐卧都可以在禅当中，你歪来歪去，你这个心也可以调伏。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在同等的条件之下，你做这些姿势，它就更容易证悟。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其他的姿势就不行啊，没有这样意思。就同等的条件之下，你这样做的话，它就更容易相应一点。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然后这个是这个脊柱脊背的这种要求。然后颈部呢稍向前屈啊，不能往后仰，稍微往前屈一点啊，这个啊下巴的往这个里面收一点点，是这样的。不能往后仰，也不能就左右歪斜，这个很重要的。第五个呢是肩膀啊往后展，要放松，不要绷得很紧。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肩膀它稍微往后展一点，这方面呢不要往前收，往后展啊，这个是一个要求。第六是自己眼睛的这个双目的一种要求，双目的要求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垂视鼻尖啊，这个是标准的毗卢七法。但是有些时候呢，在一些这个修法当中啊，就前其他地方是做毗卢七法，但他的眼睛他的眼视是平视的。睁开眼睛平视，有的时候呢稍微往上看一点，但这里面没讲啊，这里面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修法当中，他也要求这个眼睛它是睁开，然后往前看的平视的啊，注视前面啊前方一尺虚空啊，或者有的是往上看的，这个也有。但这里面就是往看的鼻尖啊，看的鼻尖不能睁太大，也不用使劲啊，就顺其自然就可以了。这里面都不要用力啊，就是说你看的时候不要用力，把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注意力放在鼻尖上面，我一定要看准鼻尖，不要让鼻尖跑了。他没有这样要求，他只是你稍微的注意一下就行了，是这样。主要是让你的眼睛不要东看西看的，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看，他马上就想，哎，这个是什么？瞟过去的时候，这边是什么？他就会做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说这个分别念。但是你看到鼻尖的话，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鼻尖，没什么可以分别的，就这样的。而且鼻尖每天都是自己都在看。也不会说哦，东边来一个人，我要看他是长什么样子，他是多大年龄啊？右边来一个人是怎么样？他这样东张西望的话，他的心就定不下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只是看鼻尖呢，他的心就容易收。然后第七个呢，就是舌底上颚啊，自己的舌头往上翘，顶在自己上面的这个上颚上面。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七个，七个它譬如七法是很重要。以前在这个当上是在讲这个大圆满禅定休息的时候啊，这里面无光尊者也讲了一个公案嘛，讲个公案呢，就是说以前很早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在山里面有一群仙人的修道。有一群仙人的修道，修道他们就说是有的时候是躺着的，有的时候是卧着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倒立的，有的时候是经济独立。他就说很多很多姿势啊，是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的动作都不规范。当时有一个猴子，有一只猴子啊，有一只猴子他就他懂这个毗卢七法。他为什么懂毗卢七法呢？因为这个猴子他本来在动物当中比较聪明的嘛。他就以前呢，他曾经在这个山里面，在很早以前呢，这个山里面有很多独绝。很多独觉他们在这个山里修行的时候都是用毗卢七法，所以他经常看经常模仿，他就懂了这个毗卢七法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猴子看到这些仙人在修行的时候姿势不对，所以他就过去，他就走过去，走过去之后呢矫正他们的姿势啊，这个腿是长撑撑的伸着，他就把他让他们把腿收起来，然后让他们毗卢七法，让他们应该怎么做，给他做示范。哎，这些人看的时候这个姿势很稀有，但他们也是有一定的善根的，看到这个知识很稀有，他们全部都跟着照做，跟着照做之后呢很快就证道，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只要他知识调整之后呢，他就该得禅定的就得禅定，该得神通就得神通，该证悟，因为那个是也有这个独觉嘛，他证悟独觉的也有证悟独觉的。所以说他就说从那个故事啊，从这个公案就说明，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很精进，你可能很精，你可能心力够了，但是你的知识没对，它缘起差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直接证悟。他只要把知识一调了，那就好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是知识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是你的发心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是你的饮食很重要。所以像这样，米拉兹班尊的也是，他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条件都具足的，他最后的时候就是饮食太差。他有就是饮食太差，他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现前那个功德，那最后把稍微调整了一下饮食，吃了好一点点，那马上就显现这个证悟的。所以这个是有的时候这个事件的缘起啊，的确还是对修行来讲还是有影响的。比如我们不能说只要你心好就可以了，什么都不要管啊。有的时候说，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去担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大德就会讲。啊，反正就是一切都是你显现的，这些日期也不要看啊，什么吉日不吉日，天天都是好吉日，是这样的，也要这样讲的。有的时候你的这些都不用管了，你的风水也不用管了等等。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太过于执着的时候，大家会呵斥我们，就说这些不重要。但是呢，从不同的教育当中讲，就前面我们讲的这几种情况啊，它的确有的时候呢，这些地方也会对我们有影响啊。无光尊的禅定修行当中也是讲，专门讲如果你要修行怎么要挑好的地方修行，哪些地方能修，哪些地方不能修，他也是这样讲的。有的时候饮食方面是怎么样，你春天吃什么东西好，夏天吃什么东西好，这都要讲啊，是这方面也要讲，还有这些坐姿也要讲。无光尊者在心性休息当中还有专门有一个心性休息的手印，这样的 做法也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很多地方在修行呢，他都要说你怎么做啊，你要么譬如七法，要么心性休息做事，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都要讲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说对修行没有影响的话，就基本上就是说对修行初学者来讲呢，这个绝对有影响。但如果你这个已经差不多修行纯熟了啊，你选什么地方都是好的地方，哪一天都是吉日，是这样，这个的确是这样。但显现法瑞宝呢，他老人家大人上师他也是说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这个日子很好很吉祥，所以我们要做修什么法啊，然后怎么怎么，他们老人家也是要观待这些缘起的。这个是一个世间的缘起，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规律，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多多少少会受影响，但是呢也不能过于的啊，完完全全把所有的修行放在这个风水上面啊，放在这些这个知识上面呢 啊放在这些方面，当然这个方面是重要，但是它没有重要到那个程度，把其他的东西都扔掉了，然后只是关注这些风水啊，只是关注这样一种这个，你的风水再好，如果你的心不修行的话也没用啊。这个是梁大师修行的成红生的一个山洞啊，你把这个山洞霸占了，我天天这里面啊。但是你就说是你山洞是很好的，修行地方很好，但是你自己不修行，你不努力的话，像这样的话，你要在很快时间当中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重要是重要，主要和次要也要分啊，这都要分，不能走两个极端。那么这个是它的坐姿啊。第二个语要，语要主要是排垢气啊，排垢气。排垢气呢，这个很简单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保持前面的一种坐势，然后呢，就是说右手呢握金刚拳，右手握金刚拳呢，当然就是首先我们把手伸直了之后，把这个大拇指压在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无名指的指根，大拇指压在这个地方，然后把其他的四根手指全回来压住拇指啊，这个叫金刚拳，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是就是捏右手呢金刚拳压在自己的右大腿的动脉上面啊，这个方面压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左手呢以三股金刚印，三股金刚印这里面也有画的啊，是这样，三股金刚印。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中指和这个无名指啊和这个大指接触，然后剩下两根手指呢就伸直啊，是这样一个叫三股金刚印。三股金刚印压住自己的鼻孔。啊，像这样呢，就说如果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左手按住这个左的鼻孔，按住不要呼吸，就从自己的右鼻孔当中排三次够气。就观想的话，就排够气，排够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无始以来自己和众生的嗔心所造的罪业呢，通过白色的气体的方式往外排出。这个时候呢，排的时候呢，就说是当然上说这个到底是短吗是长呢？这个就没有什么决定了，就反正就觉得比较慢一点，比较舒缓一点也可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快一点呢，也没什么不行的。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慢慢的呼出去，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观想，把所有自他众生通过嗔心造的罪业，通过白色的气体排出体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从鼻孔呢排出来，这个是做三次。然后再挑换啊，挑换的话就说是左手捏金刚拳压在左大腿根的动脉上，右手呢三股金刚印按住右鼻孔，然后呢就是说从这个从左鼻孔当中呢排除这个贪心所造的罪业，然后呢就是说红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排，就相当的话也排三次，就观想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嗔心清净的，第二次呢贪心清净的，是这样的。第三次呢就是说是双手都握金刚拳压在两个大腿的这个动脉上面，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从那两个鼻孔当中同时排三次够气，观想呢无始以来的痴心造的罪业通过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排出。这方面就要做九次够气啊，有地方要九节佛风啊，这个方面就要九次排九次够气。然后排完之后排够气呢，主要是我们在修法之前呢让我们的相续清净啊，这个也是一种观想啊。有的时候就心，就是说他这样观想忏悔，我们有这样排着够气的方式，他就让我们的心相续就清净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排完之后去观想自己的相续很清净，然后自己相续很清，再去修法就容易相应，是这样。所以后面就可以念一些元音咒啊、辅音咒、缘起咒，或者不行的话，上次说念嗡阿吽也可以加持，通过观想的佛的身金刚、语金刚、意金刚给我们做加持。这个方面就是叫做这个他的语要。第三个就是心要，心要就调整自己的发心。调整自己的发心的话，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发心它有无忌心啊，它有恶心和善心三种。首先呢，就是说恶心是彻底必须要抛弃的，不能产生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呢是无忌心呢，要把它转变成善心，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第三个的善心我们要依止。善心有分两种啊，一个是世间的善心，一个是出世间的善心。世间的善心呢，比如说救畏心和善愿心。救畏呢，比如说害怕堕恶趣啊，害怕怨敌啊，救畏就是祈祷这样三十三宝的救度我们的部位，这个叫救畏心。那么通过这样的发心，我修行是为了我的病能够治好，然后修行呢是为了怎么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方面叫救畏的发心。这个救畏的发心不究竟的，它虽然是善心，但是不究竟啊，这个方面是救畏。然后是善愿，善愿呢就是说是对于一些善因善果它有一些希愿的地方，而且希求比如自己想要发财啊，或者说健康漂亮等等，这方面叫做善愿，或者为了后世能够生善趣，它都叫做善愿。愿后世生善趣，或者愿现在得到一些比较闲散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身体啊闲散的这样一种这个财产，这个都叫善愿。那么这些呢就是一种善，但是它不究竟。你如果这样发心去修，它只能够得到轮回当中的这些，就是说就位和这个和这样一种善这些暂时的就是说闲散的这样本体而已。那么现在我们是要修行修解脱道，而且是要大乘的修行的话，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这个大家也必须要这个抛弃的。然后呢，初次见善行当中分的小乘和大乘，小乘呢是生活很圆觉，那么只是为自己解脱。这个方面就是相应于小乘的心。大乘的发心呢，不单单是自己解脱，然后也愿一切众生都能解脱，就是我现在打坐修行也是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解脱，为了一切众生能够获得解脱，现在我来修行，我在做为了一切众生能够解脱的一种这个准备。像这样的话就做积累很多的资粮。虽然就是说我们在大乘菩提心的本体当中，它一定是有这个解脱的心，就是说相当于这个小乘的这个想要让自己解脱的心呢，在大乘菩提心当中已经包含了的。为什么一定要包含呢？因为就是说小乘的这个出离心啊，为自己解脱的心，它相当于是一个共同的中士道的发心啊，共同中士道的发心。就是大乘的行者，他内心当中也是首先要希求解脱。如果你自己不希求解脱，你不知道解脱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自己不希求解脱的话，你怎么可能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希求解脱呢？哇，我要帮助一切众生都解脱，你都不知道解脱是有多好，你都不知道不解脱有多大的过患。 你不知道这个，你说我要愿众生解脱，那你愿众生解脱的是什么？你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切身的体会的话，你对于这个解脱的是什么样状态，你对于这个解脱有多大的必要，根本就无从谈起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要修出离心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首先要体会啊这个出离心的必要性，一定要求解脱道啊，否则的话在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安乐的地方，它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所以我一定要彻底的从这个轮回的模式当中解脱出来。这个时候就升起了一个出离心，就升起一个想要解脱的心，然后呢就在想呢，其实我一个人解脱固然是好啊，但是还有这么多的友情呢，这么多众生他和我一样都在轮回当中漂流，而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解脱道可得，还在当作有轮回。哦，这个时候想，不行，我不能自己求解脱，我要帮助众生一起求解脱。所以他这个愿众生一起求解脱道这个真诚的发心，他一定是在我自己很愿意解脱，我自己知道解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才愿众生解脱。这个时候的这个菩提心啊，就很真诚的，就很真实的，它不是一个空洞洞的啊、哦。我要成佛啊，成佛是什么？佛果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可能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一定要成佛，然后我一定要让众生解脱。那解脱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太清楚，反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吧。这种的话就比较空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你要在修菩提心之前，一定要修好出离心？因为我自己知道了解脱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想要解脱，所以我才愿众生也愿意这样解脱。哎，这个时候不是就很充实、很扎实的一种菩提心？我就是解脱就是这样的，我要让众生达到这个状态，我要为了众生达到这个状态，我去努力，我去奋发，我去奋斗。哎，这个时候就很好，不单是解脱，而且要成佛。成佛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学佛果是怎么回事啊？它是断除一切的障碍，它是就是圆满一切的证悟，它的智慧是怎么回事？这个方面的话，就其他地方专门讲佛果。哎，这个是我们知道了佛果是这么回事。我成佛之后是这样的状态，我也愿众生达到这个状态。好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救度众生的心也很真实了，然后呢，就成佛的心也很真实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菩提心当中说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哎，全都落在实处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升起这个自我解脱的心，但是呢这个不究竟啊，不究竟我们要转念。小乘他在产生解脱心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他把自我解脱的这条路走到底，他中间不会变，他走到底，他就是我刚开始发愿自己解脱，他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一直修行，最后他就自己解脱了。他就把这个出离心走到底了。大乘的时候呢，他首先升起这个出离心，他要转变。他不能把这一条道走到底，他一条道走到底成了小乘修行的。他说他这个时候走到一部分的时候，他就说、哦、我要转变啊、他要转变这样一种这个方向的。怎么样转变方向呢？哦，不能一个人解脱，这个解脱固然很好，但是我一个人解脱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就说是一种很残忍的一种心。你看这么多众生在轮回当中挣扎，这么多友情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亲友，给我做了这么大的帮助，这我大恩人，现在我居然一个人想解脱，我都不管他们，这个不行。所以他开始我要把他们都带上啊，这个时候他心就从这开始转了，他也没有把这条路走到底，他就走到，就是说是一部分的时候他开始转型了，那转型开始为了利他方面去转型，这个时候就相应于大乘道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开始分开的，从菩提心开始分开大乘小乘。刚开始前面都是来讲的话，从刚开始出发的时候，小乘和大乘是一样的，从出离心的这个阶段都是一样的，走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小乘他就一直走下去。大乘从这旁边就走了，他就开始就是说发大乘心去了。所以说从这，所以说前面是共同道，后面是不共道，它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种心呢，我们一定要产生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方面是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好的发心，然后呢就是说调好之后要祈祷，祈祷这里面一个简易的一种祈祷上师上师瑜伽。所以说我们要观想呢，就在自己虚空意识高的地方呢，自己的上师坐在这个千瓣莲花四智宝座上面。那么如果对上师的心意很大呢，就直接观上师的样子，现在上师是什么样子就观他的样子。那么如果自己的信心啊没那么大的话，就把上师观为本尊的形象，观为这个圣尊的形象。这观为上圣的形象，有些道友们学佛的时候搞不清楚啊，它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就是说它的本体啊是自己的上师，就它的本性是上师，只不过呢，上师它变成了观世音菩萨的样子。他是上师显现成，上师变成了观世音菩萨、哦、我们就说啊，这个是他的这个形象是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本性呢是上师，其实就是讲上师变成了这个样子，上师变成了释迦佛，上师变成莲花大师的形象。他其实呢就说是这个外面显现的是莲花大师形象，内在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上师，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祈祷，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总集根本上师如意宝您，请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佛法融入我的心，遣除所有的迷乱分别，让我修行圆满成功，最终获得无上正悟。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一心一意的真诚的祈祷上师加持我，让我就是说一切的分别念遣除掉，一切的修行成功，而且证悟佛果，度化众生。然后尤其是总祈祷啊，尤其是如果现在我们正在修侠满难得，我们就说愿我像上次您一样，人生难得的境界在相续当中升起。上师的相续当中已经完全的升起了啊，就侠满难得的一种功德的境界已经完全升起了。所以说现在呢，我就发愿，我像上师您一样，相续当中也同样升起这样一种境界。那么如果修无常呢，就祈祷无常的境界的我相续当中升起啊，以此类推，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念这个祈祷文，一方面就是说一方面要这样祈愿嘛，发愿，一方面要念上师的祈祷文，或念七遍二十一遍，这样都可以的。那么这个念祈祷的时候要心很真诚很强烈，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要想要得到你的帮助，我真正想要得到你的加持，非常非常就说是希求得你的加持，因为我的这个刚刚修行，我的力量很弱，力量很弱，按照这种速度修下去的话，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哪个节我才能够真正相应，所以说这个不行，不能走这个，像这样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因为本身佛菩萨有发愿的，本身他有发愿，他是可以帮助我，他有这个帮助我们的发愿，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有这样一种帮助，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好像自己很有性格一样，我一定要自己去去什么奋斗，我一定不要借助其他人，这个没有必要啊，是这样，反正都会这么苦，而佛菩萨已经发愿要帮助你，承诺要帮助你，只不过你去祈祷一下，你呼唤他啊，你真诚的去从内心呼喊，我要得到你的帮助，请你帮助我，请你加持我，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自己很强烈，他也本来有这个意识，那这个因缘和合当然就可以得到加持，是这样的。所以得到加持之后修行就很快，而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去奋斗，好像慢慢的走，这个不行。竞争当中也没这么多时间，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很多道友们学佛的时间本来就晚，本来就晚，有时候再不以通过这样强烈的信心祈祷求加持的话，有的真的要相，有的是要相应它不是那么容易的，有的时候中间还容易退失，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要努力，要祈祷上师三宝加持，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祈祷完之后呢，上师变成光明啊，进入到自己的自己的相续当中，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呢变成无二无别，这个时候你安住嘛，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正行，正行的反正前期修完之后，正行就是该修什么就修什么啊。要如果要修上师瑜伽，那你像这样的话，就把前期修完之后，一边磕头一边念上师瑜伽的祈祷文，或者说你要修这个上师瑜伽打坐，修上师瑜伽正行也可以。或者就是说我的正行是修侠满难得，我在修完前面的加行之后呢，我就开始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人生难得，把这个人生难得作为今天打坐的主要的修法。然后如果修的是这个无常呢，我就把无常啊作为一个主要的打坐的修法，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他的正行啊，就当然这个时间呢，上次也讲了，有些时候呢是修一百天的，有的时候146天，有的时候一天修一个，有的时候3天修一个，有的时候5天修一个，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这个里面呢都有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观点，就看自己的时间精力而定的。啊，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些问题啊，就修行，修行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半个小时打坐或者一个小时打坐，时间到了开始就是说起坐。那么打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修持这样正行的时候，那么就是把这个侠满难得的这个意识啊等等反复去观察啊，反复去观察啊，到底是侠满难得是从哪个角度讲到了难得，这个难得和我现在修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修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侠满这么难得这么珍贵，所以我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时间，我一定要用这个最侠满最难得的最珍贵的人生，一定要修佛法，他要达到这个标准啊，反正是我们所有的侠满难得的关系都要朝这个目标去走，他最要达到这个标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修行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半个小时的打坐呢，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半个小时的打坐分成若干段，反正若干段，不要一坐打到底，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修，比如我修5分钟，我把这个修一轮，修一轮之后我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之后呢，这个时候就稍微休息个就是说10几20秒啊，或者说半分钟啊，再开始关。然后关一会儿再休息一下，是这样的。所以它可以中间可以很多很多的一种很多次吧，我们就说观想的话很多轮，但是你不要就一直关，有的时候一直关的话时间长了它就散乱了啊。刚开始的时候5分钟几分钟还可以，但时间长了之后就开始昏沉了，该昏沉昏沉，该睡觉睡觉，该胡思乱想就胡思乱想，这个就没什么质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分成很多小段，我在这个5分钟当中我就要好好关，把它就有质有量的关好，关好之后我就放松一下啊，放松一下，我就放松一下，我就不关了。不关之后，我再来重新来第二轮5分钟啊。这个是我在5分钟当中我一定要做好，因为它时间短容易操控，时间长了就操控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的时候我们即便是一坐当中，我可以分成若干段，这个时候时间可以很短。 短一点，然后可以很多次反复来，所以的话有意识的休息啊，关完之后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之后我再开始再关，这个是每一次保证每一个五分钟都是保质保量的，哎，最后休下来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它整个休息它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啊，比较高的质量，而不是说我一上去就一定要是两个小时，一会儿一看个表啊，走了五分钟了又开始关，又开始看个表，这个其实就是没有必要，你主动的停止，主动的停止，我休一段我就停了，停一下我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再开始，是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的一种关休和放松，关休和放松，这样去做的话，它这个不容易累，而且它质量容易保证。就像我们平时在有些时候讲那个数息关意识也是这样的，你数呼吸，你不要数太多了。啊，你数有的时候最多数21遍，像这样一轮，或者有的时候是数几个7遍，因为它这个时间短，它容易专注，长了它就散乱了。这个就是一般的人修定之前、修法之前的一个有共同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修打这些侠满难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分成在一座当中啊，半小时当中把它分成若干段，分若干段之后呢，我可以短一点啊，每一次短一点，然后休息一下再开始。这个方面的话就比较好一点，是这样的。那么就后面回向了，回向之后呢就念诵诸佛菩萨，我们就观想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就是回向，然后呢就念一遍这个普贤宣品，如果不行的话念文殊师利勇梦智普贤慧心应无三，那个两个颂词是这样。这方面的话就叫做无上回向。下面呢就是说再看最后一个内容，就是晚睡休息啊，白天我们就修完修法修完了，或者工作完了，晚上要睡觉之前呢就晚上就把这个供佛的供品收掉，供护法该供的就供了。一般来讲呢，供护法的话或者供护法的时候呢，他一般来讲有些闭关地方说他是在黄昏的时候，大概就是说要天太阳下山的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供护法了。如果是要做焦烟呢，做烟丝的话这个是也是在黄昏的时候。然后护法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要么就开始烧焦烟，那个时候就开始供护法。一般的有些地方是在那个时间当中，但这个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可以在晚上睡觉前该供护法就把它供完，供佛的这些供品收了，之后呢就在佛面前顶三个礼。所以说早晨起来佛面前顶三个礼，睡觉之前顶三个礼，这个就是所有修行人应该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养成习惯之后呢，就自然而然要睡觉之前想到要定力了，是这样。然后就开始总结一下今天的修行，如果是比较散乱的就呵斥自己就是说这样的。如果修行的比较精进的话就是随喜随喜分两种嘛，我们说一个叫自随喜，一个叫他随喜。自随喜的就是随喜自己的功德，其实相当于就对自己的功德一个肯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自我肯定这个做得好，这个做得对。因为我们肯定了我们才愿意继续做。如果我的否定了我就不愿意再继续做了，是这样。所以要自我肯定，自随喜也很重要他随喜，随喜他人也很重要。这个地方主要是自随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做完之后呢，就开始就说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了，有些是坐着睡的夜不倒单的。单呢就是讲床单的意思，像那夜不倒单的话，有些人就是不倒在床单上睡，坐着睡。但坐着睡呢，有些大的说呢，就是说是作为这个修行很好的人来讲的话，他利益很大。但以初学者呢，就是不提倡的。他因为还是应该初学者他应该保持一个很高质量的睡眠。是的，你可能也可以睡得少一点，但你的质量必须要高。所以有些人他坐着睡的话，他就是一直没办法完全放松。没办法完全放松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就是说他的这个精神状况也不好，他睡得不好。有的时候就是说养成习惯之后呢，他反正坐着睡嘛，只要一打坐，只要一坐在这个位置，只要一直摆好这个姿势，自然而然就睡着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修行初学的人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原来讲不太提倡。有些地方禅宗的说夜不倒单，他不是睡觉，夜不倒他是在入在禅定当中，那是另当别论。他不是在睡，他是在入禅定，那个是他高质量的。他就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一晚上都在禅定当中，他就不会耽误什么这个其他的白天的生活工作都不会。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四肢卧也可以，是这样。当然，如果你是习惯夜不倒单，而且质量可以保证的很好的话，这个倒没什么不可以的。前面我们讲的主要是一般的情况而言的。然后像这样的话，就观想上是融入我们的相续当中，或者融入心中观想的四瓣莲花当中。在这个无量光芒当中入睡或者是观想上师发光整个体性融入自己当中，融入上师化于法界当中入睡也可以。有些人呢是在念喇嘛经的过程当中入睡的，有些人是在修自他相换因为以前我们学这个什么这个修行七要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像这样有些人他在自他相换呼吸把这个吸进来的时候就观想一切众生的罪业我来代受，呼气的时候呢观想自己的善根呢就是这个布施有情，他就在这个施受法当中入睡的也有。反正他有很多很多观想的方式，都是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是睡觉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什么都不想，反正按照正念当中睡觉如果是白天也是这样精进，晚上睡觉之前这样精进，那晚上做梦也容易吉祥，也容易就做这些修善法的梦。 如果做梦经常性能够修善法的话，中阴的时候它也容易意念生法，所以这个方面它是一整套体系的，嗯，是这样。所以像这样我们讲了一些修行的方式吧，后面呢，它不是那么就是困难，但是我们是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呢挑了一些讲了。所以上师呢也讲了这些呢，我们好好去做，反正这些都是上师们传承上师们的总结出来一种经验，对我们修行很有必要的啊，我们不要这个小事了，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呢。
苏伦的等家日本东南的巴赞南巴谢江杰卡那瓦隆车白日本做你做了做了修